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的出埃及记。我们再一次来讲到十灾里面的这些灾。上次我们讲到第一个灾，就是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水变成血呢不能喝了，这让人生活上面造成很大的不便。但是法老呢，虽然看到这个灾祸，心里面却很刚硬，不愿意改变。等到这个灾祸减缓了，他就硬着景象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所以上帝就让第二个灾临到他，也还是只是让这个他的生活上面不便。第二个灾呢，就是让青蛙从河里边上到岸上，上到人家，上到法老的宫廷，上到法老的餐桌，上到他的这个锅子里边、碗里面，甚至炉子里边。所以打开碗，碗里面是青蛙，打开饭锅，饭锅里面是青蛙，睡到床上，床上也是青蛙。那这个呢就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我们以前读一个童话的故事，讲到青蛙王子。那在那个故事里面呢，就是一个王子，他被人家诅咒就变成了一个青蛙，但是呢碰到一个好心的公主，就愿意帮他。可是那个公主呢，听到这个王子啊，这个已经变成青蛙的这个王子就讲说，你如果愿意的话呢，我要跟你一起吃饭，我要跟你一起睡觉，你做什么都跟你在一起。那公主就哭起来了。可是后来呢，她真正的爱心就赢得了这个王子，也让这个王子呢就变回，就那个青蛙呢就变回王子。所以那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结束的。不过在法老这个故事里面的话呢，就不全然是这样子了。这个不是一个童话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我们看在这个十灾里面，第一循环的第二个灾，河里面的青蛙到岸上来。那这个呢跟第一个灾一样，有上帝预先叫摩西来警告他，这跟后来的每一个循环的第二个灾都是相同，都是先有警告，但是到第三个灾呢就没有预先的警告了。第一个灾发生在水里面，第二个灾发生在陆地上，第三个灾呢就要发生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些灾祸的严重程度呢是逐步的加深的。青蛙是应该活在水里边，这个灾呢却叫青蛙到陆地上来，就是破坏了陆地跟这个海洋的分别。正如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记载，上帝创造天地就是做分别，他把这个光跟暗分开，把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把陆地跟海洋分开。分别呢是上帝来界定这个秩序。等到我们读到洪水的故事呢，就发现到陆地跟海洋的这个界限啊就模糊了，就消除了，结果整个大地就被洪水给淹没，那个是上帝所定的灾祸。而今天我们看到呢，上帝他在这个地方就是把大自然界里面的这些界限把它就给打破，让身在水里面的是青蛙就到陆地上来。原先大地是有这个沙为这个大海做一个界限，现在呢这个界限被破坏了，这是上帝用灾祸来临到埃及人。这里面我们看到法老就受到警告，但是他不以为意，就果然看到呢青蛙就进来了，从那个尼罗河上面就上来，进到法老的宫殿，上到他的卧床，甚至他的炉灶里边，连他吃饭的碗，碗里面都是青蛙，这个生活上面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这个法老呢，圣经上面记载青蛙进到他的各种的生活的领域里面，分别代表他 权力的核心，他的饮食生活、个人的隐私，甚至他们的身体，全都像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暴露在亚伟的灾祸的击打之下。有一些人在那边描述，这是我们可以来想象，如果说那个时候青蛙多到一个地步，不但是河里面不断的有青蛙上来，地上面通通都是青蛙，而且上到人的腿上，爬到人的肩头，跳到人的头上，连人把嘴巴张开来呢，就青蛙跳到他的嘴巴里面去。那你看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叙事这个讲故事的人，他就不厌其烦，把每一个细节通通都描述出来，让人感到那个里面充满了讽刺跟趣味，也使读者可以感受到法老跟他的臣民感到气急败坏的心情。但是这里讲到，只提到法老跟他的百姓呢，好像就是稍微有点暗示，讲在以色列那边却没有青蛙这样的灾害，所以圣经在这个地方没有明讲，一直到后来的其他的灾呢，才讲说上帝分别以色列的地没有这些灾祸，这个地方是没有这样提，不过看起来呢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暗示。那么我们再看到这里边呢，讲到另外一个让我们感到很惊讶的事情，就是法老吩咐这些术士，这些术士呢也用他们的杖就指向尼罗河里面，而尼罗河里面呢，那些青蛙也就这样上来了，使灾情更加的加倍，而不是让这个灾情变得更加的舒缓。也许他们是受到前一次法老的默许跟鼓励，但是这些术士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不晓得，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交代。不过呢，他们没有使这些灾祸减缓，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否则呢，法老不会越过他们来恳求摩西，请摩西为他来祷告，让这些青蛙离开，使他们的灾祸减轻。法老认识到一件事情，这些术士即使他们有能力叫这些河里面的青蛙上来，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叫这些青蛙离开，使这个灾祸减缓。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法老不再是像前一次一样无动于衷，而是开始来真正的有一点改变他的心思。这里是他第一次恳求摩西为他祷告，也是第一次看到他开始让步，他已经开始来认识耶和华了，但对耶和华的认识呢，还是停留在非常非常粗浅的阶段，还没有完全的认识他，他还有很多的功课要来学习。我们也是在这边呢，就看到摩西第一次为人来祷告，他第一次为人代祷呢，就是为法老来祷告，为这个不认识上帝的人祷告，为这个心里面充满了骄傲的人来祷告，为这个敌对上帝的人来祷告。所以其实今天我们有些人曾经谈到，我们要为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来祷告吗？当然要。上帝在这边就让我们看到，他要摩西为法老来祷告。摩西在以后也曾经多次为其他人祷告，以色列在旷野里面遭遇到困苦，他们没有水喝，他们没有肉吃，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他们碰到那个水是苦的，他们碰到路不能前进，摩西都向他为他们来祷告，向上帝恳求。摩西也为以色列民他们犯罪要被上帝灭亡了，摩西为他们来祷告，求上帝不要灭绝他们，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求上帝回到他们的中间。摩西责备亚伦，因为亚伦带领以色列百姓造金牛犊，让以色列百姓放肆，陷在大罪的里面，但是摩西也为亚伦祷告，虽然上帝要杀亚伦，但是摩西为他祷告呢，让亚伦就得以免死。甚至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毒计毁谤摩西，摩西也为他祷告，让上帝的刑罚米利暗身上的大麻风就可以除掉。摩西甚至呢还为这个抵挡他的这些人大贪可拉这些人呢来祷告，虽然最后这个祷告那些人不肯接受，还是硬着心 抵挡，但是呢，摩西无私的祷告为这些人成就了极大的事情，他的祷告是大有功效。今天我们这些人呢，也应当跟上帝来祷告。在这个青蛙的故事上面呢，我想还有几点让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第一，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他又乐意听人的祷告，赦免人的罪过。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摩西是一个代求者。摩西为迫害他的人的祷告，上帝都垂听。摩西无私的祷告大有功效，这也预表耶稣基督今天在天上为我们来祷告。我们这些人呢，就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向这位向我们施恩惠的神来支取他的恩惠能力，向他来祷告祈求。第三个，我们注意到在这里面呢，法老是因为灾祸很严重，他开始意志动摇，对摩西让步，但是呢，转眼之间那个灾祸除掉了，这个法老又开始改变，食言，反悔，这成了以后好多个灾里面共同的模式。那我们再看到这边的第三个灾，这个灾呢，就是地上的尘土呢被扬起来，就变成人身上跳的这个狮子啊或者小虫啊，那个翻译啊是有一点不是非常的清楚了，只晓得说是一种小小的虫，在人身上呢会让人很不方便、很不舒服的啊，可能是像跳蚤啦或者长个狮子啊之类的。水变成血，只是让他们的这个饮食方面啊不太方便。青蛙跳到岸上来呢，也是让他们生活不方便。但是第三个灾呢，就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身上，让他们感到身上非常非常的痛苦不舒服。在这个灾里面呢，有几个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我们在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呢，还可以看到摩西吩咐亚伦说，你把这个杖啊就举起来击打地上，然后这个地上的尘土呢就要变成狮子啊，就会漫步在整个的埃及。而亚伦击打之后呢，果然都是如此。埃及的术士呢，这一次发现到他们做不到，不但是他们自己做不到呢，而且当这些跳蚤啊还是小虫啊狮子之类跳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站立不住，他们就大声的对法老讲道，这个不是人的做法，这个是上帝的指头，是上帝的手段。这句话呢也很有意思，就证明说过去他们做的其实不是上帝的作为，都是他们自己呢行一些法术啊做出来的。结果这一次呢，法老心里面刚硬，还是不肯让以色列百姓离开。这里面有几点让我们会特别注意的。第一，当他们开始对抗的时候，第一灾跟第二灾这些术士啊好像都还可以做出一些出来，也可以行同样的事情，虽然他们用的是邪术，不是上帝所行的神迹，可是呢他们还是做出来一点。可是到第三灾尘土变成狮子呢，他们是完全做不出来，那边说他们就不能，而且说这才是上帝的手段。这里让我们注意到一点呢，就是在这个灵界的对抗里面，往往这些行法术的还有那些跟灵界接触的人呢，他们最先认识到这个是上帝的作为，他们在这上面感觉非常的敏锐。从此这些术士呢，他们就甘拜下风，退出整个的战场，他们再也没有再出现。但是这个事情呢，让法老还是没有能够死心。我在这里有几点跟大家补充，在我们实际的经历里面，基督徒要认识一件事情，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大。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有班上的女生跟我讲，他们在女生宿舍里面玩这个碟仙。你知道碟仙吗？碟仙就是引一些这个灵就来进来，要指示一些事情的。很多人说那个非常的灵，我那个时候读大学，连大学班上的女生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呢，我就碰到另外一个人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还住在宿舍里面，宿舍的人呢也玩这个碟仙，可是呢他自己是信耶稣的。那次呢他就讲到，当这个碟仙啊什么那些在那边动啊动的时候呢，他就说奉耶稣的名叫你停，那个就停下来了。在我们里面的比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更大。再有，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呢，新约里面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有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底下有一个使女，那个使女呢会讲一些很奇怪的话，又有灵附在他身上，可以讲一些别人想不到的事情，预言将来发生的事情。用这样子的方法呢，这个行邪术的西门赚了很多很多的钱。可是等到他后来信了耶稣，他发现他说这个事情上帝的能力是远远超过他其他的。那些行邪术的，他们悔改归向上帝以后，对上帝的恩典能力认识是更加超过以往他们对于邪灵的认识。这个在灵界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征战。那今天我们认识到，在我们的环境当中确实还有很多人，他们在这个灵界的势力里面受到里面影响很大，但是我们求上帝呢，让我们可以帮助这样的人能够脱离这些灵界的势力的影响，能够真正归向上帝，认识上帝。在接下来的一个灾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第四个灾，苍蝇成群的而来，这是第二循环的第一个灾。那我们讲到呢，每一个循环是三个灾，第一个灾里面啊，都会有清早的时候摩西来到法老那边给他警告，第二个灾呢也有警告，但第三个灾就没有。这个苍蝇成群呢也是第一个灾啊，这是第二循环的第一个灾，也有对法老的预警，但是从这个灾开始呢，就不再由亚伦来执行，而是上帝直接来做。第三个灾呢更加不提到摩西或者亚伦他们用杖，而是那个上帝自己呢叫他们来做。这个灾里面有几个让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灾里面呢第一次特别提到上帝分别以色列人所住的歌珊地，让这个地呢不遭受到苍蝇成群的灾祸的影响。歌珊地在哪里呢？歌珊地就在今天的尼罗河的这个三角洲靠近东边的地方，是要往这个以色列那边去的。虽然前面几个灾都已经暗示了，可是只有在这个灾里面清楚讲到以色列人住在歌珊地被分别出来，降灾单单针对埃及，这样子呢让他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使灾情显得更加的严重。这也是预示到这个末后的一个灾，杀长子的时候呢，上帝要分别以色列人出来，让他们不受到灾祸的影响。所以这边一个很关键的词呢，就讲到上帝分别以色列人。这个分别呢，就是讲到要分别他们出来，单单归属于神，上帝也特别的就保护他们。我们在这个灾里面呢，我想有几点跟大家特别讲到。当悖逆的世界被上帝刑罚的时候，上帝要特别分别他的子民免受灾害。所以在这出埃及记里面有讲到，马太福音呢也是讲到，你们要恳求上帝，当末后的灾临到的时候，要分别上帝的子民免受这一切的灾祸。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灾祸里面看到摩西跟法老的对话。法老说，你们就在这个地方来敬拜上帝，不要到旷野里面去，不要到远方去，就在这边就好了。但是呢，我们在这张圣经里面看到摩西说，不行，我们一定要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敬拜上帝。敬拜上帝要在上帝指示的地方，要按照上帝所启示的方式，而不是世界的王所指示的方式指定的地点。第三个呢，就是讲到上帝的心意是要把信徒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过分别为圣的生活。但世界的王的轨迹呢，却是让我们在这世界上面看不到那个分别， 不晓得世界的王要我们这些基督徒跟世界上面这些人看不出任何的分别，我们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第四个呢，基督徒坚持对上帝绝对的顺服，上帝必定要使我们能够坚持这样信仰，不但是赢得世人的尊敬，而且上帝要帮助我们来真正的成全。第五个，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应当来做的，就是为我们在上执政掌权者来祷告来代求。你看摩西哦，连这个法老说请你为我祷告让这个灾祸离开，请你为我祷告因为我得罪上帝，是在后来的时候他讲到摩西呢就为法老祷告，何况是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在生活的地方也应当为我们在上执政者掌权者呢为他们来祷告来代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里面有讲到，我劝你第一为万人祷告恳求代求祝谢，为在上执政掌权者更应当是如此，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只有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这些人呢跟上帝之间有私人的交情，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来恳求，而今天在上执政掌权者呢他们多半对上帝呢都还没有这样子的认识，他们也不会，他们也不肯，他们也不能来到上帝面前向上帝来祷告祈求。所以我们为这些在上执政掌权者为他们来祷告来恳求是应当的。保罗勉励提摩太说，我们为这些人来祷告我们就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敬虔呢是讲到里面对上帝的态度，端正呢是讲到我们生活在世界上面为人处事。一个人能够敬虔爱上帝，这是我们基本的人权。一个人要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行事端正做人处事秉持原则，这也是我们人的基本的为人的应当有的。可是圣经上面就讲到说，如果我们不好好敬虔爱上帝的话，如果我们不为我们在上执政掌权者来祷告的话，连这个最基本的人权都变成奢求。那边讲到说平安无事的度日，平安无事的度日是什么呢？就是你出你入都得到平安，你住在屋子里边不怕强盗不怕小偷，出到外面不怕车祸不怕飞机掉下来，或者不怕有这个别人来攻击你，那那些其实都是我们基本的人权。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上面呢就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在上执政掌权者为他们来祷告恳求。在这里呢我们另外看到耶和华他也是一位信实的上帝，即或对法老这种心中充满诡诈的人不断的反悔食言，但上帝对他呢还是一样充满了信实，不因为他这样子反对上帝，不因为他反反复复讲的话不算数，上帝就用他同样的方法来对他。我想这个是让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认识上帝，我们认识摩西，我们也认识自己，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怎么样来对待别人，不能够是因为别人这样对待我我就要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他。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不应该像是一个温度计，而应该像是一个恒温计。温度计是什么呢？人家热我也热，人家冷我也变冷，人家好我也好的对待他，人家坏我也用坏的来对待他，啊，这个不叫基督徒。基督徒呢应该像一个恒温计，恒温计是什么呢？人家热跟我们一头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人家冷的时候呢用恶言恶语恶行恶状来对待我们，用诡诈来对待我们，但是呢我们还是按照上帝的吩咐用诚实公义慈爱来对待别人，让每一个人都认识上帝，也认识到上帝他的真实的美德是如何。摩西在这个时代上面呢让我们看到，你看前面几个灾法老一再的反悔一再的不肯呢 就让以色列人离开。当灾祸严重的时候，他说好了，让你们走。可是呢，灾祸一结束呢，法老就反悔了。但是摩西没有这样，反而呢，每一次摩西都按照上帝的吩咐，就为法老来祷告。摩西在祷告的时候，另外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不是好像要法老啊看到他怎么做，好像那些行法术的人一样。然后行法术的人呢，他们在众人面前念念有词，他们在众人面前做出一些特别的举动出来。但是摩西每一次在那边行祷告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我要出到这个城外面去，他单独的跟上帝来祷告。他的祷告不是要宣扬，而是真正的让上帝的旨意能够显明，让上帝的能力在中间彰显，让人呢看到这个真正是出于上帝的作为。我们求主呢赐恩给大家，当别人恶待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的信仰在那边攻击神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好好的来对待别人。求主赐福大家，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即使一个不顺遂的环境里面，都还是能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美德出来。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再会。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